嗨，欢迎回来。那可能有人注意到我的 podcast 有改名了，因为接下来这个呢会是我的公司的名称。那公司的名称就会叫做影响力。对，没错，我被台南影响了，所以开始会玩谐音梗了，爱上谐音梗了。那 podcast 的话，因为有时候可能会有来宾不止我一个人，所以会叫做影响力论坛，或是影响力。这样，那之后就会叫做品牌名称，就会叫做影响力了。那 Score 呢也开了一个相对应的社群，等我准备好了之后再分享给大家。那初期应该会是免费加入的，那粉丝都会第一手的得到这个讯息，所以请不需要担心。今天呢是第 EP 147，那今天要跟你聊一聊的呢是一个何谓优秀的业务的一个生活的故事哦。那在开始之前呢，先分享一个算是有点奢侈的苦恼。刚刚在抛出了一支就是以公司经营的角度开始切入换了方向的 Reels。那在 IG 的 Reels 上面呢，我是讲了网红已死。那为什么呢？是因为我觉得在这个流量通膨的时代，我看到太多奇奇怪怪的网红了，影响力也开始变得很廉价了。有那种比如说刚割完韭菜啊，被通气啊，被通气还打卡说、我被通气了，或是支持未成年的不法议题的啦，或是药物滥用被抓的啦，涉赌就算了，然后还诈赌的啊，那甚至很悬哦，悬到跑去诈骗粉丝的啦，或者是说标榜打假，结果打假只敢挑软柿子。我不敢说我是什么流量正义啦，但是我有时候会觉得说影响力真的应该被这样子滥用吗？那这个其实也是我开始新的事业体的一个起点啦。那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到我的 IG Hack with Ivan 那去看一下，就是我最新的那支 Reels 就是在讲这件事情。那里面呢也有附一个小小的粉丝见面礼，去留言的话就可以拿到，所以有兴趣的人可以赶快去看一下。那在这边也特别感谢 Job 苏跟我接下来会以新的关系合作。那这一次负责剪出这一支蒙太奇影片的短片的就是他，很感谢他收集资料，以及不只是收集素材，还帮我剪出一支完全如我所想的影片，甚至比我想的还要更完美。在这边也致谢一下 Job 苏，我的好伙伴。那也奢侈的烦恼是什么呢？对，就是这一支 Reels 可能是因为有讲到一些毒品啊比较禁忌的话题啊，我这支片竟然被，因为 IG 其实是可以开盈利的，然后我之前有去开，可是其实也一直没有去挂盈利啊什么的，因为那需要品牌合作。那结果这支片出来之后，可能因为有敏感的字词吧，然后就突然被 IG传讯息说这支黄标了，他无法盈利这样子。我想说 OK fine， 这个时候就真的是再度证明了你要有私域流量的经营的重要哦。你没有导到私域的话，随时平台都可以对你做一些，他们可能标榜着我们是自由的言论啊，我们是很开放的地方啊，可是事实证明平台看起来自由，实际上非常非常他妈的专制。所以算是小小的分享一个很奇怪的成就啊，负面成就大家不要学，就是 IG 被黄标。对， IG 被黄标应该蛮难得有人能够体验到的。 OK， 我体验到了。好，那今天的这个故事呢，其实是假如有听之前的上一集的集数的话，那可能有些粉丝已经知道我因为新的事业体的关系，这个是新的事业规划，所以我来到了台南。那我现在基本上就是先 base 在台南了。那 base 在台南呢，其实我觉得大部分都是有趣的事跟好的事情啦。对我来说，台南的感觉很像是稍微都市化一些，人口比较多，然后更方便一些，东西更好吃的花莲。我不知道这样讲台南人可能会生气吗还是怎么样，可是说真的，我觉得台南感觉起来很亲切，而且因为我家里人以前是我的上一代跟上上一代都是嘉义人啊，他们从嘉义搬过去花莲的。那 我不知道是因为南部的口味的比较相近还是怎么样，我在像我在台北我就很难能够吃到空心菜，都是很多很客家口味的味的食物，可是我真的跟客家口味不太合啊。那台北的很多一些食物，说真的我一直觉得不太对胃口，就是跟我喜欢的有点差距甚远这样子。可是到了台南之后，台南的东西虽然你要说偏甜吗还是什么的，可是食材比如说我很喜欢吃空心菜，然后台南就很多地方都随便都可以都吃到空心菜，然后豆瓣酱微微的甜甜的，跟我们家的味道也蛮香的，然后很多炒的菜的口味其实跟我阿嬷做的菜的那个味道是真的蛮像的，所以其实我来台南没有什么违和感，也没有什么习惯上的巨大的文化差异啊之类的。而且台南的路很大条，所以我骑重机骑起来真的是很舒服啦，我必须说跟台北比起来很舒服，然后也好像没有什么四轮会去逼你的车，大家都慢慢开，都很 chill 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边真的是也蛮适合大型重机生存的跟使用的，所以喜欢骑重机的人其实不妨来台南走走，有机会可以 maybe 你可以到我的 IG 私讯我，有空的话或许我会回你，可以一起骑车什么的。那何谓优秀的业务，是因为啊我在过来台南之后，那老粉丝一定都知道我一定要找个地方可以健身，不然我就会觉得浑身不对劲，毕竟我自己之前也是健身产业的这样子。那在找健身房的过程当中，其实到后来我就是找一个离我家比较近的，然后看了一看器材跟环境，我最后选了大型连锁的建工这样子，我就选了某一间建工的分店。那过去之后发现说哎，要转点啊什么的之类的。那转点之后呢，就会有一个分配到的，你要说业务吗，或者是说他就是会过来然后接待你，然后说哦，这个以后就是你就是我负责的客户，这样就是从柜台转交给他们。建工是叫做所谓的健体顾问啦，但是其实就是 WarGym 的业务啦。那健体顾问这边，反正他就是有在另外想要话术我一些东西，但是我基本上知道，我就直接跟他说哦，没有，不用可以先省一点力气，因为我是同行啊，我算半个同行。那我今天进来就是一个 POS 单这样子。那 POS 单就是被系统分配的，那我就是一个 POS 单啊，然后我很单纯，就是转点之后就会在这边运动。那后面比如说量 InBody 啊、检测啊、教练的免费体验课啊，这些可以不用洗我没关系，因为我大概都知道怎么运作了。这样，然后那个年轻小女生业务就马上就整个缩起来了，就突然就闭嘴了这样子。可是整个过程我非常和颜悦色啦，因为我不想要引起过多的注目跟纠纷，我只想要赶快谈完。我那时候就只是想要赶快结束这个流程，我想要赶快进去运动这样，因为在入会的前几天，我已经因为在台北处理搬家的事情，然后加上把车子从台北骑下来台南，很累，很阿脏，然后很多天都没有运动了。我很想赶快开始运动，这样。那这边呢，还不是故事的全貌哦。到后来，因为我到台南之后啊，我就是带着我的朋友去入会。那带着我的朋友去入会的时候，因为也其实也很简单了，我朋友他的诉求就先办一个月这样子，要不要继续以后再说。那因为他在别的地方还有教练课，可是我发现那一天我带我朋友来，那个其实在大型连锁里面就叫所谓的 POS 单的 BR 单，就是系统分配单的介绍课这个样子。那我的那个朋友就是我介绍过去，所以叫做介绍课。那我是系统客这样子，系统的分配的客人。那这个 BR， 因为他就我觉得前一个业务跟这个业务小妹妹也没有好好的交接哦。那两个是不同的小女生，他又对着我的朋友再重新再洗一次这样。但其实我非常明确，就是我前面就问到有单月1588，就这个方案就好了，没有绑年约。那他又重新再照着就是笨笨的照着那个脚本再重新洗一次，我朋友就很不耐烦，因为我朋友好歹也算是一个 也算是一个小老板，底下管好几个人，那他时间其实也蛮宝贵的，他都不想浪费太多时间。那我就在旁边就提醒他一直说，其实我算半个同行，我们这就是 post 单的 BR 单，赶快把我们处理一下就好。然后他又再吓到了一下，这样可能想说，哎，怎么你知道我们的术语这样？那然后后面他，我觉得一来他觉察到脚本该暂停了这件事情的时间点很慢，然后加上他对表情的掌控、微表情的掌控跟读取，其实也能力稍显不足吧。那他没有洞察到说，第一他们没有内部交接，这是缺陷，这是缺失一。缺失二就是，没有交接以外，你再重新再讲一次的时候，你没有察觉到说眼前这个客户不耐烦了，你应该要讲一些别的方案，或是更简短的东西，或是省略掉你的规定话术的某一 part 这样子。因为我自己也是健身产业，我知道内训的时候一定会教业务人员或是教练一些沟通销售的话术，会有一个脚本这样子。可是脚本归脚本啊，我觉得它可以改善的点就是，第一，脚本的它有脚本的概念，但是脚本的概念不够好。为什么？因为它二，第二点，它没有准备所谓的好。那今天脚本出问题了，今天脚本爆炸了，今天出现的客户反应是脚本上面没有写的东西，那怎么办？哦，这就扯到第三点。他的反应能力很不够，他的反应能力甚至可以说很烂。那因为反应能力不够好，所以他没有办法去做出一种，比如说脚本上面就是若 A 则 B， 那若 B 则 C。那有一个客户今天他直接他不要 A 也不要 B 了，可是其实他要的是 C 啊，他并没有不要 C， 而是他希望 A 跟 B 可以跳过，他直接去购买 C。那今天就有点类似这个状况，我朋友非常的明确的告诉他说，我就是买一个月的会籍，然后在那边价格多少不要紧，但是他没有读出来说，我那个朋友是真的不在意说1588还1788还是多少，差几百块而已，他真的不 care。 然后他要再重新再确认了一次说，哎，那个那这样子会贵100块，然后在另外一个方案会贵200块这样。然后我朋友就真的是突然就不讲话，就说干，他要给他起来了这样。那至于这个东西要怎么样去增进，第一，我觉得他必须要先觉察到他的脚本不够好的事情，因为这种通常就是你新手，然后你其实也没有花足够多的时间去研究，说穿了啦，就是你没有去一直研究公司里面的价目表啦。你平常假如是个认真的业务，你有先有事没事就把公司的价目表拿出来，东翻翻西翻翻，东问问西问问，问出各种组合，问出各种现场处理的路径跟选择的话，其实你不会卡在那个地方。但那天他卡住，代表说他根本这个女业务根本就没有用心去把价目表背熟，价目表有背熟，他可以一瞬间就导出我们要的答案跟我们要的选择，很简单嘛。X表格列出来 XOY 轴拉一下，他的脑袋里面大家就知道说，好，今天这个是要短期的客人，价格不 care， 所以可以推一个高单价，然后周期很短的方案，这样也好啊，就有个单可以让你剪，你干嘛不去剪呢？它就是一个，我觉得啦，我朋友那个他就是一个非常直接了当的好单啦，你知道。给他要的东西你立刻就成交了，他钱也是直接付现金这样子。但是这个反应能力啊要怎么练，我觉得他需要靠的是大量的有意义的社交，不是跟朋友聚在一起大家各自滑手机那种，不是哦，是甚至是你有些时候是需要做一些向上社交的，比如说结交一些维度比你高的朋友，财产很明显比你丰厚，阶级比你高的朋友，你在跟他们 game， 你在跟他们互动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哦，有压力，有一点点压力，你才会很认真的去看待他们所有的肢体语言，跟听他们的，在说什么，想表达什么讯息。因为比较社经地位比较高的人，他们说话都是相对比较隐晦、不直接的，所以你必须要靠大量的社交经验才能够 培养出读取这种讯号的能力。再加上说，我觉得这个业务它缺的另外一个东西叫做战略性的同理心。什么是战略性的同理心？就是你要有办法精准的站在客户的角度去洞察客户的需求的这种能力。战略性的同理心不是叫你滥情，叫你说哦，每个人都好值得同情哦，他好可怜，不是这种东西。战略的同理心单纯就是，你可以在他走进来的时候，从他的仪态、从他的步行、从他的穿搭、从他讲话的声音、表情，大致上猜出说，哎，他是一个逆推回去说他大概是个怎么样的人。逆推出来之后，哦，那既然他是一个什么什么，喜欢什么，讨厌什么，大概职业是在做什么，生活轮廓大概是什么样子的人，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去精准的抓出，好，他的轮廓是这个样子，那他可能等一下会想到的是产品2号跟产品3号跟产品4号这样子，那1号就不要推。这个东西没有别的捷径，这个东西只能靠压力当作动力，推着你自己去练习。你只能够靠着相当大量而且扎实的社交的经验的累积，你才有办法去获得这样子的能力，这样子的战略同理心的能力。好，今天的故事也比较短了，因为我只是想要把我今天在，是不是今天，最近这几天在台南这边发生的一个有趣小故事，那稍微分享一下。其实来这边之后认识很多新朋友，去了很多地方玩，获得很多的生活体验，但我还在熟悉台南这个地方。假如你今天在听这一集 Podcast 的你也是一个台南的人，那你也喜欢骑重机或是出去玩，有户外团或户外局的话，欢迎到我的 IG 揪我。我的 IG 就是等一下会放在下面，HACKWITHIVEN Hack with Ivan。 那接下来呢，我会逐渐的把我的自媒体转型成针对流量跟影响力的科学。那在这一集 Podcast 的尾声，我想要麻烦你就是帮我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帮我在下方订阅我的电子报。那不用担心，你不喜欢这样子的电子报的内容的话，你随时可以寄信给我，那取消订阅，我会马上把你从名单抽掉，然后资料直接删掉，不会侵犯你的隐私，所以不用担心。那以及第二点是，接下来我的事业体会转向 IG 的账号建检，以及短影音的代操，以及流量的顾问。所以假设你是小老板，或者是你有自己的事业，不知道怎么开始，然后你需要自媒体的影响力，那你想影响力变现，甚至是在更前一步的，你想要打造影响力，但是你不知道该怎么做，你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你可能有一个 IG 账号，但是粉丝呢跟我之前状况一样，都累积在六七百、一千多、两千多，但是怎么样都上不去，怎么样都卡关，你需要 IG 的账号的建检。那又或者是说，好，其实我知道影响力的营造，我知道拍短影音很重要，我知道做病毒式的 Reels 很重要，可是我没有时间，我是老板，我是高阶主管，那我的时间很宝贵，我没有时间去学这些东西，可是我需要一个能够信任的人提供像我这样子的服务，或者是说帮我去剪出这些影片，那没关系，我们最近也会推出短影音代操的服务。那又或者是说你的企业刚成立不久，或是一段时间了，那人数慢慢在扩编、在扩增，遇到了一些人事的问题，你需要一个类似顾问的角色，你需要一个类似军师的角色，那也没问题，可以到我的 IG 私讯我，那跟我说你的需求。那一开始的咨询都会是免费的，不收钱的，那我们都先聊一聊，等到确定你的需求，哎，这个需求是我现在的资源可以帮你的，因为我现在也开始在组建一支团队了。那假如我确定你的这个需求，我是可以帮上你的忙的，那后面我们再说。那不然的话，我基本上也是不会应接超出我能力范围以外的业务形态了。对，所以大概就是这样子咯。所以假如你想累积影响力，你对台面上的网红已经腻了，或者是说你发展影响力的理由很简单，你要赚更多钱，你要盈利， 你要变现，那都欢迎你来私讯我做 IG 的账号见解，或是询问端音代操，或者是你自己就想减，那该怎么做？我是有在规划，可能会在中南部开一堂线下课，手把手的教，因为我发觉我还是比较喜欢在线下跟粉丝面对面交流的那种实际的感觉，那种手感我很喜欢，我还蛮喜欢就是在给出对的价值之后，看到我的铁粉或是看到我的粉丝我的顾客，因为我给出的价值是他们要的，然后改善了他们的生活，解决了他们的问题，开心的那个脸，那我自己也会非常的开心。好，那今天的这一集有点短，就是一个故事的小分享，以及分享一下我的自媒体转型的方向。好，那内容大概就到这边咯，那下方连结再去看一下，我们有机会见咯，拜拜。